政见周刊。各位同修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3月27号到4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愿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。
珍惜和维护集体学法修炼的环境。去年三月搬到异地居住后，也就离开了集体学法修炼的环境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到年底时才又有了新的环境，心里倍感珍惜。回想这些年来自己的修炼状态，和长期离开集体学法修炼的环境有很大关系。自迫害发生之后，反反复复的被邪恶非法关押、劳教迫害达6次之多，时间也断断续续的达4年之久。在邪恶的黑窝里，只能靠记忆中能够背下来的法，每天反复的在心里默默背诵，能够和同修一起学法切磋的机会几乎没有。记得在某地看守所时，一天在午夜的时候，突然一个警察趴在窗口低声地喊我的名字，我爬起来到窗口前，他递给我一个用报纸包着的长方形的小包，然后低声地说，3天后我来取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，眼泪刷刷地就流下来了。那是一本6次开大的转法轮，是当地的同修托那位警察捎进来的。我的心里热乎乎的，心里反复念叨着，感谢师父慈悲呵护弟子，感谢同修的慈悲帮助。心想3天的时间必须看完，马上就着屋顶那盏微弱的灯光学起来。我一边学一边擦着眼泪，到早晨起床的时候，我已经看了3讲。趁大家还没有醒来，我赶紧用报纸又把书包好揣在胸口，开门后走到另一个监室的窗口，这里关押着不久前在狱中刚刚得法的一名学员，他还没有见过转法轮宝书。我把书递给他，当我悄悄地告诉他这是一本什么书时，他激动得热泪盈眶，不知说什么好。等到3天后我去和他要书的时候，他痛哭流涕地说，我还没有看完啊，我连师父的转法轮都没有机会看完，是不是我与大法没缘分呢？我赶紧说，不是没缘分，你千万别这样想，我一定想办法让你再看到的。我去劳教所前托狱中的一位同修出去后，一定要想办法给那位学员请一本转法轮。后来那位同修给我来信说，你托的事我已经办到了。被非法关押到劳教所之后，那里学法的环境就更差了。有的同修会背得很少，我就把会背的法背写下来，想办法传给同修。一次，我正在宿舍里，趴在床头，聚精会神地背写师父在2001年的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，没想到值班的警察已经站到我的背后，问我说，你写什么呢？边说边把我写的本子拿到了手里，扭身就走了。不一会儿派人把我叫到了办公室，问我写这些干什么，我说自己看。他说，以后别写了，想学自己心里念，谁知道，我就不给你往上汇报了。这个警察我给他讲过真相，也算明白一些。举这2个例子，是说在黑窝里，在那个邪恶的环境中，要想学法有多么不容易。处在那个环境中的时候，可能都会想，将来回去一定要百倍珍惜集体学法的环境。 可是等到回来以后就松懈下来了。我自己就是这样的，当拥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，当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贵。正法进程走到了今天，正法的弘誓覆盖的面越来越广，邪恶的气势已经越来越弱了。绝大部分同修已经脱离了那个邪恶的黑窝，可是仍然有一部分同修被非法关押在邪恶的黑窝里，而且新的迫害案例仍然每天在发生着。每当我坐在家里和大家一起轻松的学法练功的时候，就会想起那些被非法关押在黑窝里的同修们，他们多么盼望能看到法，能有一个静心学法的环境啊。想想自己现在的状态，学法的时间很充裕，所处的环境又好，就是经常静不下心来，等于走形式白学。练功呢，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，经常起不来午时间，被常人中的名利情搅在一堆出不来，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修炼人，但忘了自己来时的誓约和使命。在外边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里，反而没有了在黑窝里那种绷紧的意识、坚定的正念和精进的程度了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环境》中早就教诲我们，大法弟子在这个环境中所形成的高境界的行为，包括一言一行，能使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能使人找到差距，能感动人，能熔炼人的行为，能使人提高得更快。还说环境是你们自己创造的，也是提高的关键呢。而我在失去了这个环境的时候，那么渴望这个环境，当处在这个环境中时，却又不知道珍惜，这怎么能是一个成熟的大法弟子的应有的心态和心性呢？同修们，这场邪恶的迫害发生后，使我们失去了集体学法修炼的环境。在长达十多年的反迫害中，在师尊的慈悲呵护和引领下，经过千百万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、正邪灭恶，我们又在中国大陆普遍地夺回了集体学法修炼的环境。这个环境来之不易，是多少同修用生命换来的呀。我们每一位同修都应该倍加珍惜这个环境，用心去维护这个环境。个人的一点粗浅体悟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有时候思也深藏在为他之中，新宇宙的生命是为他的，是无我的，这是师父对每一个弟子在修炼境界上的基本要求。可是我发现这个思有时候表现得很微妙，很细小，甚至有时很自然地深藏在为他之中，遇事如果不用法来对照查找，是很难发现的。一个同修开饭店时借了我几万元，可是后来我发现同修饭店生意并不好，同修也很着急。我说别急，咱们是一个整体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同时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经济迫害。在这过程中，我很注意留心自己住地附近一些饭店的生意，发现其中一家面食店生意最火，到饭时人都挤不上，于是我把开饭店的同修请来，点了几个菜。我说怎么样，把你的饭店改成这家饭店的特色，肯定能火起来，火起来。同修说到这里吃饭的都是学生多，我那里离学校远啊。显然同修没有接纳我的建议。后来我想，同修不接纳是不是我没说明白呀。过了几天，我又约同修到这家饭店吃饭， 这一次，我从这家饭店地势、饭菜品质、室内装饰到菜谱的价格谈得很透，最后我说，咋样，你就照这个路子干，肯定火。同修还是底气不足地说，嗯，可以考虑。后来，同修的饭店只挺了几个月，便搬走了，还欠了不少债。可是，我心里一直纳闷，当时我的意见不错呀，同修为什么不采纳呢？我是为他着想呀。直到最近，我突然悟到，当时两次请同修吃饭，帮他出谋划策，表面上看，是为同修着想，是为他的，其实心里藏着一个很深的思，那就是同修的生意如果好了，借我的钱就能还上；如果同修的饭店散烟了，那借我的钱也还不上了，这有我的利益在里面。这个思藏得这么久，这么深，有时候如果不去深想，还真的很难意识到。由此，我想到了母亲，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我和她交流时，常常指出她的缺点，可母亲总是不服气地训我，修理自己，我不比你差。接着，便指出一些我的缺点，许多是多年前的。后来，我每次到母亲家时，便不再和她争论，心想，只要你好，我就高兴，我一定要多看你的优点。按说，这想法对一个修炼人来说也没什么不对。可是，忽然有一天，我和妹妹交流时，发现自己这种想法的背后，隐藏着一颗很强的私。怕指出母亲缺点时，遭到她的训斥，怕自己受到伤害。当我看到这个私时，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差。这为她着想的背后，正是我应该提高的地方啊。还有，偶尔有上级业务人员来时，我首先想到是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甚至留他们吃饭。当对方认可大法和三退时，我很高兴。可是，在做这些神圣事的背后，还时不时地冒出一念，以后我有什么事情求他们时，他们肯定会帮忙。对他们好，也是给自己铺路子。这种潜意识的讨价还价，使我很纳闷，怎么会这么不耻呢？这心不存呀。师父说，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，不讲代价，不计报酬，也不计名的，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。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。转法轮，师父讲佛渡人的境界，我悟道是在告诉弟子应该达到的标准啊。这种思常常是如影随形般的沾着你，扯着你，甚至有时很狡猾，表现得时有时无，遇事如不深想，很容易滑过去。它深藏在生命的一切中，扯着你的每一念，抓着你行为的每一个细节，是所有生命走向毁灭的根。只有用真善人宇宙大法来衡量，才能看到它，抓住它，解体它。一点浅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，恳请慈悲指正。
一定要吸取乱法的教训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大概是98年的时候，我在单位同事那里见到了一本《转法轮大法》，解读之后，感觉这就是我苦苦要寻找的，就让同事给我也请了一本，我就这样得法了。我从法中知道，完整的修炼大法是既要修又要练的，但当时苦于找不到附近的练功点及辅导员，所以在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只是在反复学法而没有练功，这样一直持续到99年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练功点，这样才算正式进入了大法修炼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下班后都到那里和大家集体练功。那时最大的感受就是集体练功时能量场很强， 动作真的是随机而行。空闲的时候，就到辅导员家中看师父的讲法录像，集体学法，和大家一起切磋修炼感受，以及怎样按法的要求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。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依然觉得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几个月后就到了720，中共邪党开始对大法进行疯狂的迫害，一时间乌云翻滚，邪恶铺天盖地而来。由于我学法不深，认为这只是一场对修炼人的考验，只要坚信大法就行，没有像其他同修那样出来证实法。后来和同修也失去了联系，没有能跟上正法进程。转眼到了2006年，我换了工作，到了现在的单位。在这里我接触到了互联网，学会了上网。一次在 QQ 上，我遇到了一个同修，他给我讲真相，并给我发了一个翻墙软件。通过翻墙，我上了明慧网，看了师父720以后的讲法，我才知道我已经悟了太久了。我急于想跟上正法进程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，又不知道怎样做好，就把动态网上的真相文章转到了自己 QQ 空间，还把师父的找真相经文放在自己的 QQ 签名上，并擅自做了改动。当时还自认为改动后能让众生更好的理解，殊不知这是严重的乱法行为。08年奥运后，邪党开始了新一轮的迫害，邪恶根据 IP 地址很快找到了我。由于我法理不清，正念不足，没有做到不配合邪恶的迫害，被当地二党法院非法判刑1年。在看守所里，又由于错误的一念，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，身上出现了严重的病液反应，疥疮。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教训啊！其实犯了错误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犯了错误尚不自知，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对，那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从邪恶黑窝出来后，慈悲的师父点醒了我，我认识到了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，并及时的用法归正自己。师父在惊醒中讲，乱法有多种形式，其中以内部弟子无意的破坏最不易觉察，释教的末法就是这样开始的，教训是深刻的。大法是严肃的，修炼是严肃的，希望同修们能从我身上吸取教训，不要再重蹈覆辙。同修们一定要清醒呀，就像有个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说的那样，做了乱法的事，如不能及时回头，就算是旧势力不迫害我们，也会在正法之后因无边的罪业而自毁呀。一直觉得自己修得不好，悟得不高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我们练功的场能够纠正不正确状态。我是一名大陆大法弟子，今天想把修炼中神奇的事情写出来与大家分享。2年前，我把一部用过的手机送给了岳父。今年冬天，岳父说手机坏了，可能是在炕上落的，打电话时咋按也不好使。我拿起手机看了看，表面上挺好，电池没有鼓起，也没有坏，就是一开机屏幕就一直亮着，关不了，也没有任何显示，像死机一样。我想大概是主板坏了，不能修了。下午回家时，我把手机带了回来，回家后我就时不时的弄弄，仍然不好使，就把它放在床头柜上，没拿它当回事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一天晚上，我和小同修儿子一起练功，练功后我随手拿起手机就这么一按，因为刚练完功就感觉能量场很强，什么也没想，哇，手机居然好使了，心里一阵喜悦。当时就想起师父讲的法，随着你的功力不断增长的时候， 你身体所带的那个功的散射能量也会相当强大的。那天我讲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，就是说我们身体散射出来的能量能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，引自转法轮。由此我悟到我们周围的环境物质和所对应的空间场，在这种能量场的作用下都会发生一些改变，尤其在讲真相上，在正念的加持下，这种能量也会自动的解体背后的邪恶因素，不用我们特意去想就好使，自然的做效果会更好。现在这部手机一直陪伴着我，当起了小闹钟，天天叫我半夜起来发正念和早上练功，也走在正实法的路上。修炼中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，希望同修们更加精进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完成我们的使命。
弟子交流，修炼体悟，修炼向内找，万难自退。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，97年得法，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，在正法的修炼中经历了风风雨雨。现在我们地区整体形势还不错，大家都在做好学法、发正念、讲清真相这三件事。前几天我又过了一个心性大关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地区的学法小组比较多，同修甲在一栋楼房的一楼住，他家里只有自己，就在他的家里建立了一个学法小组。他家的楼上四楼是大法弟子同修乙，他们也建立了学法小组。同修甲平时与我关系不错，在几年前经常到我家的小组学法，后来他家成立学法小组后就不再来了。我家距离他家还是比较远的，就在今年过年前，在同修甲家里参加小组学法的两名大法弟子突然出现病业症状，前后不到六小时先后去世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对同修甲打击很大，他赶紧通知认识的大法弟子过去帮忙。给我打电话时，我忙于其他事情没有听到，他们处理完这两名同修的后事后，抽出时间到我这里来切磋一下。他提出要到我们小组学法，我就告诉他我们欢迎他过来，心里隐隐有一丝不舒服，我也没太在意。几天后他就过来学法，几次学法下来，他的一些言论引起了我的不快。他说，在你这里学法真好啊，我以前腰疼的毛病都好了，都能直起来了。同时他还不太拘小节，擦鼻子的纸就扔到地面不管了，也引起了其他同修的反感。这时我的心里就很不舒服了。在打扫屋子的时候，我有了不好的想法，这样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发热头疼，我知道是旧势力在干扰我，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。第二天儿子也是大法弟子过来看我，我把情况跟他说了一遍，他就跟我一起在法理上悟了这件事。最后他说，妈，你还是多学学法，向内找找自己的执着心吧。这话对我震动很大。下午我学了两小时的法，然后就开始想自己到底还执着着什么才造成这个样子。我首先想到了自己有怕心，怕那些干扰了他们小组的旧势力被他带来干扰我们小组。我意识到这是不对的，是我的怕心导致这些不好的东西来干扰我。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里讲过，他这一害怕说不定就真正的带来麻烦，因为你一害怕就是恐惧心，那不是执着心吗？你的执着心一出来，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？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，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，让你接受这次教训，从而去掉恐惧心，提高上来。师父也讲过，已经赋予大法弟子很大的能力了，我们有能力清除这旧势力的干扰，况且还有护法神和师父的法身呢。放下了怕心，我的心里轻松了很多，心性提高了，身体也就一下轻快了不少。我知道我一定还有很多执着没放下。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也想自己的执着究竟在哪里呢？ 我想到了我对同修甲的态度，自己还有怨恨心呢。这时我想起来自己从小就是在怨恨中长大，妈妈总是跟我诉苦她被家族里的其他人欺负的事，我的心里就种下了怨恨，恨这些人为什么这样自私恶毒，总欺负人。想到这些，我又意识到自己要去掉这怨恨的执着。我想到了师父的警言里的话，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，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，就无法圆满。这就是维护自己怕受到伤害的私心啊，有这私心就修不出慈悲的善心啊。心性提高后，身体就跟着发生了变化，第二天我的身体恢复了七八成，又能够去市场发真相资料、神运光盘，讲真相救人了，真是太好了。这一次我对大法向内找的法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，真的是佛法无边啊。
精进实修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呵护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修了十几年的大法弟子，可是有一颗怕车的心却迟迟不去。原因是以前我丈夫、姐夫和我父亲相继出过车祸，没想到这颗心给我招来一场虚惊。多亏师父的慈悲呵护，才使我化险为夷，闯过生死大关。一天晚上，我给同修去送修好的 MP5， 在我骑着电动车回家的路上，在一个十字路口处，来往的车辆很多，我好不容易转过了弯的由北向南往前骑，一抬头看见马路左侧由南向北一辆摩托车急速向前冲，车灯雪亮，车速极快，并且发出吓人的呜呜响声。没想到那辆摩托车突然转向，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向我冲来。我以为这辆摩托车在向别处转弯，所以没有在意，还照样向前骑。可那摩托车并没转弯，照直向我冲来。我一看右侧的马路边上停了一辆大货车，车身很长，我自然而然地向大货车方向骑了过去，想躲过摩托车。可是在这一眨眼间，不知为什么我连人带车都停在了马路中间。几乎就在同时，耳边就传来咣的一声巨响，我马上意识到摩托车撞在了大货车上。我心想，哎呀，这骑摩托车的人撞坏了吧。我也不敢看，腿开始哆嗦，我咬牙向前骑。我回头发现我刚才所选择的路线正是摩托车飞奔的路线，如果按我的选择，摩托车正好把我撞向大货车，那我将会被两辆车夹在中间，即使不粉身碎骨也得筋断骨折，想起来真后怕呀。是慈悲的师父把我的电动车子拖在了马路中间，我心中连连用意念核实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救了我。这时我再一看，马路上川流不息的大小车辆都不见了，如果车辆还像刚才那么多，我在马路中间也会遇到危险。是慈悲的师父挡住了来往的车辆，才使我又躲过一难。伟大慈悲的师父时时呵护着我，我真是幸福幸运呀。我回家后静心思考，我除了怕心之外，还有哪些不足才招来旧势力妄图取命呢？师父说，你碰到的任何问题都不是简简单单的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不是常人中的问题，一定与修炼有关系，与你提高有关系。因为你是个修炼的人，你的生命的路是改变过的，你的修炼之路是重新安排的，所以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，可是表现出来却一定是偶然状态。因为在这迷中，在和常人一样的状态下，才能够表现出来你是不是在修，你修得好不好，你能不能走过这一关又一关。这就是修炼，这就是证悟。洛杉矶市法会讲法。回想这几天自己的修炼状态非常不好， 年前办年货，年后走亲访友的一直没做好三件事，自己懒惰心也上来了，正念也不强了，所以邪恶才抓住了把柄。当我们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不在法上时，从境界上就落入常人，就会走入旧势力给安排的路。旧势力给安排的是什么呀？是所谓的考验，是意外的危险，是经济的迫害，是生活的打击，是毕业的干扰等等。他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位大法弟子，一个小小的忽视就会成为他放大执着心的借口，一个小小的漏洞就会成为他迫害的理由，一点执着就会成为他酝酿大错的滑梯。修炼真是严肃呀，在遇到每一件事时，我们都要用法来衡量，及时找出自己的执着心，去掉它才是正悟。从一点一滴的小事中归正自己，从一丝一念的小波动中归正自己，实实在在的做一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才能完成住持正法的神圣使命。只有精进实修，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呵护呀。以上只是个人所悟，有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精进勤奋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一夫妻同修，有这样一对夫妻同修，都已年过六旬，多年来他们一直奔忙在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最前沿。女同修每天中午骑着电动车出去讲真相、传神运、发真相资料等，从不间断，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才到家。男同修在做好自己三件事的同时，又是当地同修的协调人，由他带领当地同修做好三件事和营救被非法绑架的同修等等。由于他文化水平较高，又是当地资料点的骨干，每逢新年和中国新年到来前，是这对夫妻同修最忙的时候。男同修和资料点同修们忙着做真相挂历、台历、年画、对联、护身符、神谕光盘、真相资料等等。女同修和其他同修在本地区和邻近地区发送这些，他们主要是在集市上发送。开始每到一个地方，就跟这里的人说，我们给你们送福音来了，送救星来了。赶集的人们听到这些，都好奇地纷纷围了上来，然后他们就开始给这些人讲真相。当人们听明白真相以后，纷纷抢着要真相的挂历、台历、年画、对联、护身符、神运光盘、真相资料等等。由于路远，加上电动车载重量有限，真相资料和真相物品一会儿就发没有了。没有得到的就焦急地问他们何时还来，下次再来的时候，他们早早就在集市上等候。除了他们，还有听说了这件事情也想要的人们。望着在风雪严寒中渴望得到真相的人们，促使他们更加精进勤奋。一次女同修在某地区集市上讲真相和发真相资料、真相物品的时候，一个人一把按住了他的电动车，并说，别讲了，别发了，跟我走，我是便衣。女同修说，等我讲完发完就跟你走。他继续给等着听真相的人讲和发。当讲完发完以后，他对这个便衣说，你把手拿开，我推车跟你走。当这个便衣拿开手时，他骑上电动车一溜烟的没影了。还有一次，女同修在某地讲真相时，被几个便衣恶警非法绑架。当时围观的人，特别是明白真相的人，纷纷指责恶警的野蛮行径。后来便衣叫来一群恶警，将他连推带搡带到派出所，反铐双手几个小时，把他的嘴打出血，身上多处青紫， 他始终抵制迫害，一直高喊法轮大法好。他的双手和胳膊被烤得红肿，没有知觉，并出现心率过速的症状。恶警非常的害怕，马上通知家人接他回家。女同修说，讲真相也要破除观念，遇到邪恶干扰后不要被吓住。如果被旧势力所制造的假象所吓住，在家待几天或出去躲一段时间，那就可能扩大怕心这种物质的能量，使自己再出去讲真相的时候心有余悸，畏缩不前，甚至觉得草木皆兵。要接着继续出去讲真相发资料，这正是考验和提高的机会。这时就想师父的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转法轮。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阵恶就垮。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，烂鬼诈，神在世正实法。红银二，怕啥？就能够冲破怕心，去掉怕心所形成的物质。每当有师父的新经文发表和神韵晚会节目时，每当所谓的敏感日到来时，当地派出所长和协警们就找到男同修要这些，并说这地方我替你们发，你们到不是我们管辖的地方去发。之后派出所长和协警们按照他们所掌握的情况挨家挨户的给送，然后自己留一份看完再给家里人看。他们怕这里的同修发给不明真相的人被举报，他们很棘手。不管吧，怕传到上边领导那儿去工作难保；管吧，明白真相后懂得是造大孽，而且他们知道这些大法弟子只能改变他们。这对夫妻同修，女同修因坚信大法，曾被恶警在半路蹲坑绊倒，直接送往劳教所，被非法劳教一年。在劳教所里，由于不转化不写三书，被一年一年的超期关押，一共六年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，九死一生。男同修为了摆脱邪恶的非法绑架，曾被迫流离失所，几年后又被邪恶追踪，将他绑架关押。他从关押处的几层楼跳下，摔成重伤，骨盆粉碎性骨折，一条大腿骨折，但他坚持每天学法练功，盘腿时断骨头砸肉，骨头咯吱咯吱的响，疼得豆大汗珠滚个不停，仍不放弃。暂时不能站着，就坐在床上练，十多天就能下地走路，一个月后恢复正常，再一次的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这对夫妻同修过去的工作都已被开除，这些年他们与普通农家一样有繁忙的农活，他们的母亲都年过八旬，瘫痪在床，每天两人都要照管好两位老人的吃喝拉撒睡，寒冬季节要保持屋里的温暖。按常理，他们都到了退休的年龄，应该在家里安享晚年，特别是北方的冬天更是猫冬的季节，可他们越是这个季节越是在外边忙碌，他们俩是在超越自己的体力和精力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，只有师父的真修弟子才能具有这境界和战胜一切磨难的意志。二，同修的家园，这家人都是大法弟子，而且生活富裕，他们觉得像他们这样的家庭很少，大部分同修都是跟常人在一起生活，就是有离婚和单身的精进同修，在中共与江氏集团发动全面迫害法轮功，实行肉体上消灭、经济上搞垮、名誉上搞臭的灭绝政策下，有的被迫害的经济拮据，有的是居无定所，他们就把自己的家作为当地同修切磋交流协调的场所，家里人有负责专管安排同修食宿的，有负责组织同修们学法交流的，有负责制作真相资料和神韵光碟的，有负责教会打真相电话和使用电脑讲真相等技术问题的。 这一家人多年还以不同的方式冲在蒋真相救度众生的第一线。当地有的同修出现病业状态，到那去大家帮忙给发正念，清除干扰，找实修中有漏的地方，通过集体学法练功，很快能闯过病业关。有的同修过不去情欲关、家庭关、名利关、色欲关等等，到那去让大家帮助从法上认识，其中有的是法理不清，有的是正念不强，有的是放不下人的执着等等，有时还专门接来法理清楚的同修一起认识。经过从法中认识后，当事者和旁观者都得到了提高。那里是当地同修交流如何做好三件事的地方，久而久之，有的外地的同修和长期独修的同修也定期要到这里切磋提高，吸取如何做好三件事的精华。当地同修有被邪恶非法绑架时，第一时间从这里通知每个同修的职责。接下来有去黑窝近距离发正念的，有向明慧网曝光的，有散发迫害真相资料的，有配合家属要人的，有请正义律师起诉的。在整体的配合下，被非法绑架的同修基本都能在最佳时机正念闯出黑窝。三，真相电话传四方。有一个同修打真相电话，每天都讲真相劝三退几十到一百多人，一周三退几百到上千不等，半年已讲真相劝三退两万多人，真相电话传四方，超越了时间，超越了空间，极大地提高了救度众生的效率。但他家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，所有的收入都用来打真相电话。也许你可能认为他是专职从事这一项目的吧，他有工作，是公司顶缸的保管员和清洁员，可他每天早早来到公司，把该入库的物品登记好，打扫完卫生就找某个地方打真相电话。公司老板和员工找他时打他另一部手机，他立刻回来处理工作。自己家的家务和孩子都是丈夫承担，丈夫虽然不是修炼人，但明白真相，非常支持他救度众生，并告诉他家里的事小，救人的事大，我包揽小事，你做好大事。真修弟子是舍尽一切诸事正法救度众生，同时展现了大法弟子无私无我无所畏惧的觉者风采。
大法神奇，我是在98年4月喜得大法的一名内科医生，得法前是一个大病包子，尽管在医院工作有那么好的医疗条件，那么好的药品，80年代药品是比较紧缺的，但是也没治好我的病，风湿病和心脏病，多年来的间断性咳嗽，夏天常有左肩根部、左大腿根部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难受，气温一低更明显，但衣服穿多一点时，鼻子就干燥的不敢呼吸，干燥后就出血。十几年的便秘甚至半个月一次，一年四季口腔多处溃疡，一天漱口数次，但呼出的气还是都恶臭，尿频、尿急、尿痛、血尿时常发生。就在这苦不堪言的状况下，我发现了法轮功练功点，当时气功热，感觉这个练功点时间安排得很好，既不耽误做饭，也不耽误吃饭，更不影响上班。练功不到一周，转法轮还没有看完一遍，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，上班走路从来没有的轻快，看书写字也不用戴眼镜了，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愉悦是常人理解不了的。2011年夏秋的一天， 我一向健康活泼的小孙子突然得了急性喘息型支气管哮喘，作为医生我当然知道严重性，所以在他父母都没在家的情况下，我马上和老伴送孩子住进了医院，康复两个月后突然又发作了，几天后治好了，和上次一样都是在我的同意下出院开药，再次病发又在两个月后，看着孙子煽动的鼻翼，发干的嘴唇，甚至不用听诊器都可以听到肺部的湿性罗音和染发音，我真是心痛如绞。此情当然要送医院，但此时医馆孝顺的儿子不让给孩子吃药，不去住院，不用我管，我火了。别的事情你们都听我的，这个事情你们能比我懂吗？这个时候我不仅仅是心痛孙子，更主要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，无奈儿子坚决不用我管。就在我痛苦的不能自拔时，师父的一句话点醒我，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，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，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，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。转法轮卷二，真修，我是在修炼的人，不就是走向超常人吗？执着常人的专业诊断，这不就是常人吗？师父还说，你们要记住啊，修炼本身并不苦，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，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。转法轮卷二，真修，一辈子不管二辈子的事，这个不管一出，心一下不那么痛了，而且轻松许多。第二天早上，孙子完全好了，下午从幼稚园回来，健康活泼如初。这个时候我哭了，师父真是太慈悲了，如果不是师父巧妙安排让我儿子发脾气，我不能发现对常人职业的执着，对祖孙情的执着，叩谢师父给我去了两个执着心，帮我过了一大关。我在大法中修炼15年，受益颇多。今夕正见这一平台写出这点，意在证实大法的神圣，也和同修交流，当我真放下执着的时候，那种脱俗的愉悦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因为层次所限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师尊点悟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修炼中发生的事。我今年80多岁了，得法也有10多年了。在这1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，在师父的呵护下，去掉了很多人心，遇事能向内找，不去争，不去斗，宽容忍让，以诚相待，凡事都要做到真善忍。这样我的心性有了很大提高，全家也都有缘走上了修炼路。至此我也把修炼中发生的几件事叙述一下。一，记得2002年的一个晚秋，我拿筐上树去摘桃，一时不慎从树干上滑落下来，一迈步感到肚子有点疼，用手一摸肚子，满手是血，我也没怕，心很平静。进到屋里，老伴问我哪出的血，我说肚子，老伴让我脱下裤子好擦肚子上的血，血擦干净了，再找伤口却没有了，怎么找也没有。老伴自言自语地说，方才明明肚子上有个大口子，肉往外翻翻着，现在怎么没了呢？哪出的血呢？真是不可思议。其实修炼就是修心，师父在转法轮里讲，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，实际上你就是求了，你求得病，那病就能压进去，一旦遇到问题，就看你怎么想，这个关怎么过。像这种现象也只是修炼中幻化出的一种形式，如果产生怕心，真的害怕了，那心性就掉下来了，和常人一般高了，伤口就会起变化， 真的存在了。常人有病要上医院住院，作为一名修炼者就不能想病。如果你想病，那病就能压进去，认识跟不上，时间一长说不定掉队了，千万年不遇的机缘失掉了，可不可怕？二，剩下的一个中午，突然感觉腿不好使，有点麻木，脚脖子走路有点发硬。老伴说，上街呀，溜达溜达，买点菜，走吧。我和老伴没多想，就上街了。碰巧在超市遇见了邻居老吴，笔名吴，和我打招呼，老朋友腿怎么了？就看腿。我说没事，就这么简单一念，第二天早晨起来腿不瘸了，走路正常了。三，要开仓库，钥匙没有了，翻箱倒柜怎么找也没有，实在没法，想到了师傅，要是师傅帮助找找多好。就这么一念，再一想不对，马上否定了，要是众多弟子有事就找师傅，那不是麻烦师傅吗？师傅能瞒过来吗？这是对师傅的不敬，应该体谅师傅，心放下了。次日早上吃完饭，无意中我走到了菜花园的边上，站在那里头脑很静，偶尔一低头，钥匙捡起来一看，正是我家仓库那把，他怎么在这儿呢？泪水下来了。师父啊，弟子本不该麻烦师父，师父却想着弟子的这把钥匙给找到了，我要千谢万谢师父。通过上述这几件事，使我认识到是师父对弟子的关怀，承受了弟子的一切，我才平安地度过了一关又一关。师父对弟子的恩情是用语言表达不尽的，弟子唯有精进，精进再精进，紧跟师尊，摆正大法与修炼的关系，明确人与神的界限，多学法，多救人，在圆满的路上跟师父回家。
各位同修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